在皇宫内院的寿宁宫，皇上封范中华为孝义侯。范中华一听说自己被封了侯了，这个官职的名字还记不住，给皇上磕头的时候得现问什么侯嘞，皇上说是孝义侯，范中华这才记住。范中华磕头谢恩，站起来之后，满朝文武大臣对范中华这个人真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觉得这个人非常的质朴，非常的善良，这就是地方底层官员的这么一个典型代表。范中华谢完了恩了，该封的也都封了，但是这个时候包拯跪倒身躯向皇帝表示啊，说我到陈州查镇，能够迎请太后回朝，这一切事情并不是我包拯一人的能力，乃有我南衙开封府中诸多的差役，还有我的助手，大家齐心协力共同努力的结果，则求皇上与我的手下人也给予封赏。包拯当初就点出来了王马张赵公孙策等人，皇帝当时就说了，王马张赵可以封他为六品带刀护卫，开封府听差，公孙策提为开封府的主簿。开封府主簿，用我们现在的话说，这个主簿是个什么官呢？就相当于这市政府里边的秘书长，当然他不是完全相当于了，就是这个意思，就不是原来的孔目了。这孔目呢，就是一般的工作人员，一到主簿，这就成了正式的官了。这些个话说完之后，包拯跪那儿还没起来，皇上瞅着包青还有何话讲呢？包拯说，还有一句话臣不知道当说不当说。皇帝说，还有什么话尽情讲来。包拯说，陛下，还有一个人，此人未在我的府中，臣提前替他代为讨封。皇上一听，还有这事儿啊，没在你府中你还讨什么封啊？皇帝说，这个人是谁呀？包公说，陛下，此人行踪不定，漂流江湖，姓展名昭，字雄飞，乃是一位义士。这个展昭啊，对我包拯有多次救命之恩，当年我进京赶考之时，曾在金龙寺里边救过我一命，后来我在定远县罢官进京之时，曾在岗上救我一命，再后来奉旨下陈州，一路之上在天昌镇，这展昭也曾救我一命，乃至在陈州捉拿国舅庞玉，都亏了有展昭鼎力相助啊。不过这个人呐，身怀绝技，不愿为官。臣想他这样的好人应该大宋国朝出力报效，所以想先提出来请陛下您身。如果觉得展昭这个人有可处的话，应该加以封赏。皇上说，展昭这个人有何本领呢？包公说，展昭这个人，第一，为人正直，好打人间不平之事；第二，此人身怀绝技呀，他有三点，臣为其总结的。其一，机巧明，手中一口宝剑，可以力敌万；其二，他有袖剑可用，那袖筒之中乃是一种短剑，这种短剑在有效的射程之内，他可以置人于地。其三，这个人会轻视高楼大厦，如履平地， 管是什么样的高大强院，他都可以纵身，而时中之人绝无可知。像这样身怀绝技之人，怎么能让他留江湖呢？应该把他收归朝纲。丞相一听，好吧，这个展昭何时到在你的府中的时候，禀谕朕，朕要亲自观看他的绝技，然后再加封赏。谢陛下。他说明是知恩图报的人，他心想，展昭的确救过他几次命，像这样的人不能让他在江湖上到处流浪，应该让他当官，为皇帝为国出力报效。所以在今天大家都讨得封赏的时候，包公单独给展昭讨要官职，尽管皇上没给，但是皇上有诺，展昭如果什么时候来了，那么我得看看他。于是在寿宁宫，这位群臣见面的这个大会最后就结束了，国泰就开始住在这里了，华呢倒是就回转他的陈州了。但是回头并非昔比，今日之范中华不是昔日之范中华了。皇帝拨银两扩建天齐庙，而且在那个地方大家都知道范中华他娘就是国泰，他跟皇上是一个妈，那谁还华呀。包公回到开封府，回到开封府之后跟诸位一说，公孙先生包括王马张赵等等众人那都是十分欢喜，升了官了，肯定啊，月薪提高了，能不乐吗？包公吩咐在开封府设宴庆贺。开封府这一说庆贺，摆上酒宴，出出进进，大家伙正在心情舒畅的喝庆贺酒的时候，开封府外边来了一个人。谁来了？真是非到谁就到，南侠展雄飞来了。因为展雄飞在陈州跟包公分手的时候曾跑，他回家要给自己的母亲烧百日，把百日烧完要到这里来探看包公，给老太太把百天烧完了。男人到了开封府，当一进开封府的时候，发现开封府里里外外喜气盎然，出出进进兴高采烈。王朝马和张龙这个人一见展昭，哎呦展爷，哎呦盼着您来呢，您可就真到了，哎快离请快点来了，喝酒喝酒喝酒。进到屋里边就这么酒桌上，展雄飞不知就里呀、啊、说这怎么回事啊。当展雄飞一出现的时候，包公马上站起来让他先是寒暄几句，问他回家母亲烧百日怎么样，然后把话锋一转，包公就说了，展昭啊，你这正好，这次在寿宁宫里太后接待群臣的时候，我已经为你在皇上请示下一个官职来了。是什么官不知道，反正皇帝说要对你加封。包公一说这句话，展爷听到这里一点也没高兴，要可一般来讲说话要加封你封官，那还被他乐得马上就蹦起来啊。展雄飞说，大人您怎么为我请示一个官，我早就跟您说过了，咱们两个心随同心，但是路不同路。从心想，您是一个廉政之人，我是怀有正义感之人，而从在人道路来讲，您是指着政绩为老百姓办事，而我是执着宝剑来给您除去不平之事。您用笔，我用脑，就说过，咱们俩这叫殊途归呀。这么现在您一说要让我当，我一当了官，这不跟您就走在一个道上来了吗？这并非我之所愿。包拯说，展昭啊，自己不愿为官，但是我觉得这朝纲之中恰恰像你这样的人太少了，要为官你这样的人比例一大，这朝纲中马上就变了。好人一个人这么一多，老百姓他不就舒心了吗？展昭说，我不为官其实百姓更舒心， 公曹在旁边说了：“展爷，自古至今，身为丈夫，哪一个不想建功立业、名标青史啊？包大人已经在皇上面前说话了，您今天又来了，我想包大人明天向皇帝启奏，听听皇帝怎么说。也许皇帝说以后再说吧，这官先不封他，您还就走您的江湖。如果说皇帝要见你，人都说学会文武艺，卖于地嘛，地卖于石家，石家不识你才卖得就地。您现在为什么不把它卖于帝王家呢？让皇上知道你的武艺又有什么坏处呢？”展昭一听，好吧，大人，既然是您跟皇上说了，那好吧，我就听听皇上怎么讲。
于是转过天来，包公上朝，
立即向皇帝禀奏，说现在我跟您曾说的那个展昭、展雄飞他来了，昨天就到我的府里了，陛下，事情得怎么办？皇上一听，这包公把展雄飞说的身带绝艺，这个皇上年轻啊，啊，年轻的皇上对什么感兴趣？皇帝说，既然这样的话，朕才要看看他的绝艺。包拯说，陛下，您要看看他的绝艺在什么地方呢？皇上说，这样吧，明天你把他带进宫来，我的内宫东侧有一个乐舞楼，在乐舞楼的院子当中，朕与群臣共同观赏展飞的绝。谢陛下。包公一听皇上真要看看，这就得让显示显示他的本事，所以包公有胆上回来，来到开封府内，把展昭到了跟前，说：“展昭啊，明天老弟在皇宫内院乐舞楼要观看你。”展昭一听，这是哪的事儿啊？这好面的刚一到这儿，怎么皇上要看我的决议呀？展昭又觉得包公在皇上面前保荐他，这不出于对他的一片好心，人家是好心，别辜负了人家这片心意呀。展兄啊，大人，既然如此，那明天我就跟到那去一趟。好，包公兄，这包兴一听说展昭要跟着上院里边，当着皇上和满朝文武大臣表现绝艺，包兴更高兴。包兴说：“我敢断言，展爷，皇上文武大臣一看您这功夫，全得服，他们没见过您这能耐。”转过天来，于是展昭跟着包公就够奔皇宫，奔皇宫乐舞楼，走皇宫的侧门。进了侧门之后，一到在乐舞楼前，这里可有把守着的内宫校尉。这些内宫禁军马上对展昭搜身。这一搜身呢，展昭的兵器都带着呢，战卒剑、袖箭筒，袖箭筒在袖筒里边，在后边背着，这个东西得拿下来。把这个东西，展昭瞅着包公说：“大人，把我这些都拿下来，我还表演什么呀？”包拯就跟这禁卫军就说了：“说这是皇帝恩准的，要到这乐舞楼给皇帝表演。”这是个禁军卫士就说了：“说这个你也得拔下来，我们暂时给您保管着，我们跟着去。当皇帝允许你拿宝剑或拿袖剑，您再拿这东西。”展昭一听，要不谁往这地方来呢？这皇宫内院里边这个规矩事儿，他就是多。好，把这宝剑和袖剑拿出来，交给了内宫卫士。这禁军卫士把这东西拿着，跟随着进来了。展昭跟包公一直来到了乐舞楼的院子里，立在旁边。此时刻，乐舞楼上，观赏台上，皇帝带领着文武群臣是刚刚到榻，皇上在正面端然稳坐之后，文武群臣列立两，这院子里边周围站着一圈，全都是卫军、禁军武士、禁军校尉。为什么来这么多禁卫军？考虑到皇上说，皇帝一高兴，让一个平民百姓来献艺练武，这不是个小事儿。 兵败四方杀驾呢？啊，尤其他练这玩意儿，听说又有袖剑又有宝剑，这边这个袖剑一打，啪的一下子把皇上给杀了呢，那还得了了？那不行。所以这个禁卫军周围都严加防范，军的首领对他们都有嘱咐，展昭站立在态度自若。包拯先来到前面见驾，参见完了皇帝之后，皇说：“臣向您推荐的展昭展雄飞现已带到乐舞楼下，让他过来给您见礼吗？”
皇上一听，
过来，朕要看一看。包公马上一转身，冲着展昭一招手，说：“你过来。”展昭就过来了，在皇上面前平地跪倒。陛下，展昭给万岁见礼。皇上在上面往下一瞧，展昭啊，朕闻听说你怀有三绝艺，轻身有术，袖剑狠，而且剑术高明，是这样子吗？展昭一听，陛下，您说我有三绝艺，未免言过实啊。这世界之上，武林之中，哪有绝的之称啊？绝那就是到了顶了，武艺那是练到老学到东西。臣并不会绝艺，臣是会点这样的技艺。哦，皇上一听这人还挺谦虚，我说绝艺他还不同意。你说展昭啊，绝艺也罢，技艺也罢，今日你就给朕表演上来，文武群臣都在此处，大家共同观赏。谢陛下。头谢完之后站起身来，接着就说了：“陛下，请把宝剑袖剑还我。”哦，感情一进门的时候那个东西给收起来了，现在好再还给人家。皇上一降旨，拿起的人只好把东西还给了展昭。展昭把袖剑带在袖口之内，然后把这口家传的剑湛卢剑拿在手中。这口湛卢剑手中一拿，皇帝一瞧，这口宝剑与他宫廷中的很多剑都不一样，绿纱鱼皮鞘，金翅吞口，金甲子蒙黄，黄蓉绳缠剑柄，翠双飘。展昭摁奔黄，把这口剑是抽剑出鞘，叫那个剑身碰剑鞘都发出一种清脆的响声，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这剑寒光烁烁，冷气逼人。展昭今天要练的是他这剑，先献的就是这剑术。展昭的剑术那可是拔萃的。展昭今天练的什么剑？练的是八仙。八仙剑根据八仙他们的行动编成的这么一套剑，同样都是八仙，练者跟练者不一样，你基本功怎么样，理平如何，你练的这个速度快慢怎样，那看起来像的。展昭这八仙剑那可真是与众不同，开始的时候一走剑势还是一招一式，这个剑是越练越快，越练越快，最后寒光烁烁，为身之兆，这个人呐，在什么地方你就看不着了，光见剑光不见人影。展昭这个剑练的是周围这些看热闹的这些进士一个个瞪着眼睛张着嘴，有的上厕所都不去了，在那憋着，为什么？瞅着他在哪儿收拾。最后展昭把这个剑招一收，满场热烈的掌声，掌声响过之后，皇帝也鼓掌，说你那个袖剑呢？展昭马袖口里边把这袖剑筒就拿出来了，说袖剑怎么剑呢？这功夫正在那个乐舞楼的房脊一只乌鸦，展昭就说了：“陛下，房现有一只乌鸦，此乃是不祥之，我为您取下。”啪，左手一摁这个袖剑的崩簧，这个袖剑喷的一下就，袖剑这一出去，把那乌鸦正好给穿嗓子眼儿那儿，这乌鸦吧唧就掉下来了。接着展昭向皇帝要表现轻功术，这表现轻功术 那展昭纵身行就上了房了，大房上手抓着房船子，这个倒那个那个倒，然后一个倒毛奔落在了地下，体轻如身轻似棉。皇帝看到这里就吐说了一句：哎呦，这不是宫里边的妖？皇上宫里边感情还有宠物养着猫呢，他把展昭比作玉猫。他这句话一出口，包公在旁边就说了：展昭还不谢恩。展群飞跪倒身躯说：谢主隆恩。谢什么恩呢？就因为皇上封他为玉猫，皇上封了这个玉猫啊，这个名儿。